这里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1月20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天皇电贺特朗普就任，日本人基层对特朗普上任不安，TikTok 复活，马斯克喊不公平， X 在中国却被禁，特朗普即将上台与巴黎气候协定关系分析，中国宣布处决珠海致35人死亡汽车袭击案凶手，肯尼亚密切关注美国特朗普的政策，特朗普就任前夕韩正分别会见万斯、马斯克和美工商界人士，特朗普就职出席胜利集会，据报上任首日签署逾200项行政命令。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天皇电贺特朗普就任，日本人七成对特朗普上任不安。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天皇电贺特朗普就任，日本人七成对特朗普上任不安。日本天皇于20日向即将举行就职典礼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发出了贺电。根据宫内厅的消息，天皇在当地时间20日及日本时间20日午夜向即将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特朗普发送了贺电。天皇在2019年5月即位后首次接待国宾，迎接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梅拉尼亚夫人，并举行宫中晚餐欢迎。天皇在致辞中说，此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阁下与夫人一起再次访问日本，我们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我继承皇位以来首次接待国宾，就在今晚的宴会上迎来总统夫妇，我感到非常高兴。特朗普在回国前曾表示，两位陛下不仅作为领导人令人敬佩，作为夫妻也同样令人钦佩。而根据读卖新闻日本全国民意调查，对20日就职的特朗普新总统所提出的美国第一主义政策，72%的人感到不安，而没有感到不安的仅为21%。首相石破茂计划在二月上旬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但有66%的人表示不认为能与特朗普建立信任关系，而认为能建立信任关系的只有23%。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TikTok 在美恢复运营，马斯克喊不公平，称 X 在中国却被禁。今天台记者艾娃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的，马斯克是19号宣布 TikTok 恢复在美运营服务后，在 X 上撰文重申他长期以来反对美国禁用热门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立场。他去年也曾表态说，即使 X 平台会因此受益，美国也不应该禁止 TikTok。 禁止 TikTok 违反了言论自由，美国不应该如此。不过马斯克在19号的文中也表达了他对 X 在中国被禁的不满。他表示，现在的状况是 TikTok 可以在美国运营，可 X 在中国却被禁，这是不公平的，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台湾中央社报道指出，在俗称不买就卖的美国联邦法律，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之应用程序侵害法今天生效前，TikTok 在美国当地时间上周六18号提前从几大应用程序商店下架。不过 特朗普随后称，将在今天的就职典礼举行后，就会立刻发布行政命令，延长这项法律禁令生效前的期限，以便能够达成协议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TikTok 也因此表示，正在恢复对美国用户提供的服务。不卖就禁法要求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今年1月19号前将 TikTok 转让脱手，否则美国将禁用 TikTok。
特朗普即将上台与巴黎气候协定关系分析，金融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报道。
鉴于特朗普上次新官上任之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鉴于他的竞选区间获得了化石能源行业巨大的资助，鉴于他在竞选区间所做出的承诺，可以说美国的再度退出巴黎协定对许多专家们来说都已经不再是一个疑问。而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天依然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排放国。正如欧盟气候专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所言，美国的再度退出将是对国际气候外交的严重打击。那么美国国内是否有足够的制衡力量来反对特朗普的政策，可以说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因为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当然同上一次一样，美国的公民社会、民间的气候组织会积极的行动起来，组织生态抵抗活动，未来的气候抗争将主要在法庭上进行。但是鉴于今天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有六名是保守派法官，抗争的道路将任重而道远。特朗普返回白宫对美国的能源转型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都会造成冲击。上个月特朗普警告欧盟必须购买更多的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将面临关税。就在特朗普回归的前几天，美国最大的银行和投资基金退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国际联盟。上述一系列现象无疑将会引发多米诺效应，全球的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也将因此而受到影响。欧盟方面已经有消息传出将放松对燃油车向电动车转型的程序监督。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占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新能源的标志性产品新三样，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的出口近年来不断增长，去年的出口量同前年相对比增长了 30%。 中国的新三样对西方的同行业企业造成冲击，美国拜登政府曾经谴责中国企业产能过剩，对市场造成倾销，曾经引发双方争议。不过随着特朗普的返回，新能源市场无疑将会遭受重创。即使中国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但是非洲国家的购买力主要来自联合国的气候援助基金。
中国宣布处决珠海致35人死亡汽车袭击案凶手。今天用台记者阿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国周一处决了去年11月在珠海市造成35人死亡的汽车袭击案的凶手，同样与去年11月造成8人死亡的江苏无锡高校持刀袭击案的凶手，据报也在周一被执行了死刑。根据中国国家媒体的报道，11月11号62岁的男子范伟秋故意驾驶越野车撞向在珠海一个体育场外锻炼的人群，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这也是中国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袭击事件。根据中国央视周一的报道，广州珠海的一家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令处决了范伟秋。范伟秋12月底被判处了死刑，根据当地官方媒体报道的法院说法，范伟秋的行为据称是为了表达他对婚姻破裂、个人挫折以及对离婚之后财产分割不满的愤怒。同样是周一，中国央视也报道了另一名青年男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他是在去年11月1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一个高校内持刀无差别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的犯罪率相对较低，但是过去的一年中却发生了多起由个别人所为的谋杀事件。范伟秋的袭击案件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深刻的质疑。周一就有一名用户在微博上评论范伟秋被处决的消息时说，整个社会都需要深刻反思人性教育、法律意识和社会冲突解决方面的不足。而一些专家也认为，这些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社会阶层分化造成的挫折感有关。而在每起案件中，当局都迅速审查了网上文章，并拆除了放置在悲剧现场附近的悼念标志。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官方对死刑数字进行保密。
肯尼亚密切关注美国特朗普的政策。今天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访问网报道，今天2025年1月20号星期一，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其政策将受到许多非洲国家领袖的密切关注，尤其是肯尼亚。在美国总统拜登任内，华盛顿与内罗毕之间相互更加靠近，肯尼亚国家元首卢托甚至还在去年访问美国时受到隆重欢迎。特别是肯尼亚工业将密切关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批政策，因为美国名列肯尼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本台法广非洲经济专栏在今天2025年1月20号星期一凌晨刊出法语通讯员阿尔巴纳发自内罗毕的一则消息。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在2023年是肯尼亚第五大出口市场，这是由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使得肯尼亚产品出口美国可以享有免税，但这一法案的截止日期即将到来，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可能会影响到这一法案的更新。相关的法文资料显示，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始于2000年克林顿总统时期，之后在奥巴马总统时代得以延长到2025年9月。就此，肯尼亚制造业协会会长接受采访说，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推动美国企业的目标明确，他想要回到一种双赢的双边关系，这让内罗毕方面担忧，因为肯尼亚与美国在经济、市场和科技等领域上的水平有着天壤之别，肯尼亚不能在谈判中提出苛求。
特朗普就任前夕，韩正分别会见万斯、马斯克和美工商界人士。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周日在华盛顿分别与美国当选副总统万斯及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内的美工商界领袖举行了会晤。北京和华盛顿正应对双方在贸易与技术等领域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据特朗普过渡团队称，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来参加此次特朗普就职典礼的韩正与万斯探讨了包括芬太尼、平衡贸易和地区稳定在内的一系列话题。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会议新闻稿称，韩正强调了经贸关系是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摩擦，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巨大，双方就此加强对话与协商。在与马斯克会谈时，韩正一直欢迎包括特斯拉在内的美企抓住机会，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为促进中美经济关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特朗普就职出席胜利集会，据报上任首日签署逾200项行政命令。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周一中午宣誓就职，再度入主白宫，展开四年的总统任期。特朗普周日晚在华盛顿举行的胜利集会，并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特朗普称，上任后会解决国家面对的每一场危机，结束美国过去四年的衰落，展开强大、繁荣、自豪的新一天。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上任首日将签署逾200项行政命令。在特朗普就职的第一天，他将致电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交代特朗普率先推出的行政命令涵盖移民政策、能源和联邦政府运作等范围。卢比奥周一将确认为国务卿。澳外长称，美日印澳外长会体现印太合作的承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周日在华盛顿分别会见了印度和日本两国外长，并表示邀请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外长出席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表明了美日印澳四国对印太地区密切合作如钢铁般牢固的承诺。卢比奥预计将于周一即特朗普宣誓就职第二个总统任期后数小时或美参议院确认出席国务卿一职。爱沙尼亚外长称，考虑到安全风险，应考虑在欧洲禁用 TikTok。 北京方面指缅甸军政府与果敢同盟军达成停火协议。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亚文解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一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将于当地时间中午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内举行。由于天气极其寒冷，所以就职典礼也是40年来首次移到室内来举行。路透社报道称，特朗普即将开启又一个动荡的四年任期，他的就职典礼也代表这位政治搅局者的胜利回归。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华人，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回归？他重返白宫对国际局势，尤其是对台湾和印太局势会有哪些冲击？本次要闻解说节目就专访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 U Channel TV 的资深新闻评论员张志斌先生，听听他的分析。
很多的华人移民对于特朗普即将上任的是很矛盾的心情。华人移民多半来讲，政治色彩比较没有像美国人这么传统，就是分的好比说你是保守派的，或者说你是这个自由派、进步派的，他们世世代代可能有各自支持的对象，或者说根据地域来分。我们移民来说呢，很多时候就是看自己的权益。怎么说呢？很多华人的移民是这样子，对于特朗普他可能即将要上台之后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的，一般民众好比说呢，从事科技业，他们需要就从中国大陆进口一些零件，或者在国组装之后再直接 ship 到美国的客户那里的，很多像这样的厂家，他们面临这个关税提高，他们就非常的担忧。那一般的小老百姓呢，其实在川普上次任期时候也是同样尝到中美那些贸易战开打，很多价廉的民生用品，中国制造的大幅的涨价，很多的民众呢在这个方面就很担心。可是相对来讲呢，民主党在过去经济实在是搞不好，所以说有一些商界的人士呢，或者中小企业的业主，或者说是一些中高层主管或者投资人士呢，就比较期盼说特朗普可以再度的推行减税，并且放宽政府的监管，可能对于他们的市场或者说是本身的收益从事的项目相对是有利的。当然呢，也有人担心呢，因为川普他是走这个保护主义的路线，是不是呢会引发更多的隐忧的风险，还有刚刚像是提到像是零组件啊，像是这个供应链这个方面的，是不是会造成进一步的问题。那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呢，很多的科技业呢也是对这个表示担忧，因为这个供应链很多东西，当然就先不讲那个高阶，好比说是科技高阶技术芯片的限制，那关于就算是一般的代工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很多的华人移民是从事这一方面的，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就比较担心。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关签证这个方面，就是申请科技人士的工作签证，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趋于保守，让他们招不到人才？因为川普他一直强调说要把工作机会留给美国的工人，但事实上很多的产业呢，就是找不到美国本地人，他们不愿意做，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力做。所以呢，这个就是在 Silicon Valley 这里很多华人他们对于这个特朗普上任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担忧。那另外在于这个社会平权方面呢，其实也是挺矛盾的。我们很多人就说像是来自海峡两岸好了，我本人是来自台湾，那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就是虽然就是说好比说海峡两岸乃至于其他来自于新马泰各地的华人，我们来自家乡的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大致上来讲都是从威权时代走过来的。所以说很多华人移民对于民主党他们主张的一些平权，其实基本上呢，好像都是采取不排斥的态度，甚至心生向往。
据你观察，美国人对特朗普的国际政策有什么看法呢？
那对于国际上来讲，其实很多美国人是不太关心的。那如果是比较关心的话，目前来讲同样的就是也是比较持一个两种对立的视角，而且比较隐忧的。那么支持特朗普呢，就相信说呢，他是展现一个强硬态度，能够继续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老大哥的地位。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担忧，因为特朗普他是走单边主义，他退出很多的国际组织，上一任期就是这样，会削弱美国跟盟国的一些关系。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说在国际组织的地位，可能甚至像是如果讲到美中两国现在的竞合关系，会被中国趁虚而入，所以有些人是在国际外交上是有这样子的担忧的。
对于台海局势的进展，您又有何种预测？
国际上来讲的话，我们华人可能比较担心的这个美中台这些方面的关系， 特朗普他当然是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些更强硬的立场，他一方面他就说哦，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可是呢事实上来讲呢，他还是其实从他上一任他发动这个美中贸易战开始就知道，那么他会想办法制衡中国，一方面在这个科技上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也会公开的支持台湾，然后呢把这个台湾拿作于美国对抗中国的一部分，也许讲的不是那么好，有点像是筹码。当然对于台湾本身来讲呢，就是地区安全呢可能就会有所帮助，这个可能在美国的南海跟印太战略当中会把台湾当作布局的一部分，然后也会加强一些军售跟军事合作。特朗普他先前一直觉得说台湾要付更多的钱，先前也有人解读为保护费，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绝对会觉得需要说台湾你要付出更多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那最直接的就是军购。在非正式的外交关系上，其实在他上一个任期的后面，那时候国会已经就有公开提出一些就是声援台湾的法案，就象征性的或者说有高阶官员来支持，这些呢也都是拿来对中国的等于说是一个筹码一些施压。那此外就是通过关税啊、技术出口限制等等来继续的来对抗中国。但是呢不要忘记，就是特朗普他是一个生意人，玩弄两手策略的，随时都可能变来变去，而且他的决策有时候会基于他看见的短期的利益。所以说如果是讲到我们华人关切的方面的这些，真的是有待观察。目前眼睛可以看到的就是可能就是不管是在科技上在经贸上跟中国会继续的对峙下去，但是会不会因此而真的支持台湾去抗中，那这一点呢其实也还是值得大家关注。
非常感谢张志斌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1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即将再次入主白宫就任第47届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表示，将在其就任的首日预计签署上百项政令以兑现所作承诺。以哈双方在巴勒斯坦飞地经过了15个月的战争后，停火协议终于生效，三名以色列人质获释，人道主义援助得以恢复，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员将被释放出狱。这是20日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集中关注的两大新闻焦点。另外，解放报刊出两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分别披露在美遭禁的 TikTok 社交平台可能出现转机，以及泰国准备遣返48名维吾尔族难民的消息。中国社交网络平台 TikTok 周日正式停止在美国的服务。根据美国国会去年通过并于上周五获得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的TikTok 禁令周日生效，导致超过1亿7000万美国用户无法使用该短视频平台。但就在该平台于美国时间周六深夜停运之后，就在成千上万的美国用户感到失望和沮丧之际，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他打算周一正式就职后发表行政命令，暂停美国禁止 TikTok 的法律。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元首可以将实施推迟90天，同时寻找买家，为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提供替代禁令。字节跳动迄今为止拒绝出售 TikTok 这个推出仅10年的平台，该平台已成为大多数年轻互联网用户的必需品。特朗普还揭示了他认为可以解决中国利益集团控制 TikTok 美国子公司这一敏感问题的方案。他表示希望看到一家由美国人控制 50% 股权的合资公司。美国最高法院周五一致拒绝暂停该法律。9名高级治安法官认为国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担忧是有充分根据的。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该法律的通过旨在阻止中国政府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或操控美国舆论。但是近天来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出现了有利于 TikTok 的转机。美国亿万富翁麦考特表示，准备与其他合作伙伴一起为该应用程序在美国的活动投入200亿美元。 周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向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提供了竞购提案，旨在合并 TikTok 的美国业务，并创立一个新实体。此外，泰国准备遣返48名维吾尔族难民，引发关注。解放报指出，就在全世界将目光瞄向加沙停火以及特朗普在华盛顿正式就职之际，泰国似乎不堪北京压力，已决定将48名维吾尔族难民遣返回中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立即被捕和受到虐待。这是最近十年来习近平政权对中国西部穆斯林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一部分。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对居住在新疆的1200万突厥裔公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许多维吾尔人决定离开中国，但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出国，只得试图前往东南亚，然后进入土耳其。据报道，其中约有350人因非法入境在泰国被捕。2015年，在北京的压力下，已有109人被遣返回中国，随后他们立即遭逮捕或音信全无。报道指出，他们唯一的罪行是逃离被联合国称为反人类罪的迫害。他们在泰国受到扣押后，生活在条件恶劣、无视国际人权标准的拘留场所。泰国当局一直反对联合国难民机构代表前往探望。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追捕包括境外在内的维吾尔族人，并继续每天向泰国当局致函，要求引渡他们。近天来，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为维吾尔人面临迫在眉睫的引渡风险拉响警钟。据美国媒体披露，受到拘押的部分维吾尔人1月10日开始绝食，两天后，他们收到了需要签署的自愿驱逐出境文件。虽然他们拒签，却被迫拍照，而这恰恰就是2015年遭驱逐的109名维吾尔人的遭遇。由来自40个国家议会的250名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1月19日发布新闻稿，向曼谷发出警告，如果泰国政府将48名受到拘押的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则将公然违反国际法义务，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泰国的看法，并将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负责人理查森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呼吁，请求联合国进行干预。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解要播送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今天的话题是特朗普 2.0 时代开始，日本外交的急转弯。
特朗普 2.0 时代开始，日本外交急转弯。日本首相石破茂于1月11日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南部的茂务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石破茂表示双方国家非常相似，包括都是岛国、海洋国家、贸易国家，并且在大国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外交政策上都十分注重关系的平衡。石破茂的这种提法可以说是标志着日本外交的一种急转弯。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三代首相的外交方针，在遇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时候，基本上是选择向美国一边倒的，说的具体一点，就是以抑制中国为目的的一边倒。他们没有公开表示过要在美中寻找外交上的平衡。 这三位首相一边倒的一个重要说法是，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在石破茂担任首相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也继承了类似的说法，但是他与上三代首相不同，明确提出了在中美外交中寻求一种平衡，这也意味着将扭转以往日本在与中国及美国的关系中向美国一边倒的既定方针。这种转换也与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有必然的联系。首先，向美国一边倒的行动基础，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一理论正在崩溃。日本已经很难以这种理论和实践在与中美的关系中维系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实践。1月7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他要收购格陵兰岛的愿望。他拒绝排除使用军事力量或经济压力来实现接管这片丹麦自治领土的目标，而他自从竞选成功后一再提及扩张美国领土的想法，包括夺回巴拿马运河，把加拿大合并为美国的第51个州等。单方面改变现状似乎成了特朗普政权将要实行的一项政策。第二，特朗普能不能执行日美安保条约，践行日美同盟，保卫日本的安全，也完全说不准了。2016年3月，当时作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美国从日本撤出驻军的可能性，这一发言令当时的日本政府相当不安。总之，随着特朗普 2.0 时代的开始，日中正在紧急靠拢，改善关系，如双方大大放宽到对方国家旅游等的签证限制，中国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限制指日可待，日中首脑互访呼之欲出，日中改善关系的步伐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快。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为您再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前夕出席胜利集会，据报他上任首日就要签署超过200项行政命令。在特朗普就任前夕出席就职典礼的中国代表韩正分别会见万斯、马斯克以及美工商界的人士。卢比奥周一将被确认为美国国务卿。澳大利亚外长指出，美日印澳外长会议体现印太合作的承诺。爱沙尼亚外长指出，考虑到安全风险，应该考虑在欧洲禁用 TikTok。 北京方面指出，缅甸军政府与果敢同盟军签署正式停火协议。2024年俄罗斯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 3.29%。 韩国法院指尹锡悦支持者冲击法院蓄意滋事。中国宣布处决珠海导致30人死亡汽车袭击案的凶手。 下面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外长圣马丁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归是欧盟的机会，同时欧洲也必须觉醒应对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欧盟委员会负责繁荣和工业战略的执行副主席法国人塞若内指出，美国是欧盟的盟友，同时会更加捍卫自己的利益，欧洲已经有准备。特朗普今天举行就职典礼重新执政，法国外贸部长圣马丁表示，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是欧洲必须觉醒，欧洲需要团结才能对力量平衡产生影响。在圣马丁外长看来，欧盟不能让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话题，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论是对欧盟还是对法国来说都不陌生。美国是欧洲的盟国，而且欧盟与美国在贸易等领域长期保持稳定关系，同时欧盟与美国竞争，包括在国际贸易领域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拥有 4.5 亿居民的大市场。法国外贸部长圣马丁呼吁，欧洲人需要觉醒，不要在欧美贸易领域太过天真，就是不能在其他国家无视规则的情况下，欧盟继续遵守规则。欧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改变，特朗普再次当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外贸部长强调，在贸易领域，欧盟要强大，只有欧洲联合才能应对美国和中国。法国外贸部长圣马丁认为，欧盟成员国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意见一致，这很正常。不过，欧盟成员国需要在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重要的是，欧盟不能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自己施加越来越多规则和惩罚，从而损害了欧洲的投资和生产力的发展。分析指出，法国前政府承诺把减少法国企业出口程序作为其工作的核心，包括海关、税收和监管等，因为对于法国企业来说，如果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竞争力。另外，特朗普新任政府上台，法国正在做准备。法国外长巴罗近期表示，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影响，我们会做出反应。巴罗外长指出，美国对欧盟有贸易逆差，同时美国在投资方面是顺差，许多美国企业和利益集团都在欧洲。如果欧盟提升关税，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会受到损失，美国将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中产阶级将受到影响，他们的购买力会下降。分析指出，这预示着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外贸和关系会面临考验。法国外长巴罗认为，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欧盟决定确保贸易的公平，如果欧盟发现贸易竞争不合理，欧盟将予以反击。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曾经多次威胁向欧洲、墨西哥等国的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同时他希望欧盟能够更多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欧盟委员会负责繁荣和工业战略的执行副主席塞若内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的盟友，但会更加捍卫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对欧盟有利，同时欧盟已经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欧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来刺激其经济发展。就在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前三天，欧盟宣布与墨西哥达成协议，加强双边的贸易关系，同意对更多产品实行免税，尤其是在农业和服务业领域，而且双方的企业也将获得参与政府项目招标的机会。这项新的贸易协议需要在双方议会批准后生效。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与墨西哥的伙伴关系向前迈出一大步，欧盟的出口商将从这个贸易新商机中受益，包括欧洲的农民和农产品。目前墨西哥是欧盟在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另外，在去年12月，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4国完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不过该协议遭到欧洲农民，尤其是法国农民的强烈反对，目前尚未获得批准。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外贸部长呼吁特朗普回归，欧洲必须觉醒。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1月20号星期一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法国专家分析特朗普的回归对国际局势的一些影响，欢迎您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于1月20号在华盛顿举行，受到全球的聚焦。特朗普重返白宫四年，很可能会打破本来就已经脆弱的全球平衡。特朗普的上台会给欧洲带来什么？中美关系又将如何发展？等等，都是广为讨论和分析的话题。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专访法国的中国与国际问题专家菲利普·勒克尔先生，请他做出相关的解读。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对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跨大西洋的欧美关系。众所周知的是，欧洲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这种关系曾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有关欧洲北约国家的费用的言论以及关税等议题，都引发了双边关系的暴风雨。拜登政府四年的执政期间，在某种程度上重修了与欧洲的关系，似乎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对特朗普的回归目前都是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态来看，你认为欧洲准备好了吗？
Écoutez, vous savez, en 2016, tout le monde avait été surpris de l'élection de Donald Trump.
要知道2016年每个人都对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感到惊讶，在某种程度上2024年这一次我们没有那么惊讶。另一方面，最大的不同是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在某些方面准备得更充分，对在美国和国际上要做什么有更清晰的想法，因此无论对欧洲还是亚洲来说，这都未必是个好消息。
那么首先还是看看欧洲。波兰于1月1号接任了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波兰必须努力与白宫的新主人建立关系。在欧洲目前被削弱和分裂，法国和德国饱受政治不稳定因素等背景之下，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法国的前部长、曾负责内部市场和服务的前欧盟专家替埃里布雷顿1月16号在法广接受采访时就呼吁欧洲人面对特朗普时要保持警惕和团结。我们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呢？
Non, écoutez, je pense que l'Europe a des, il y a des grosses difficultés politiques intérieures dans plusieurs pays d'Europe.
在欧洲，德国将在二月举行大选，因此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不幸的是，在法国局势也并不稳定，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洲在应对特朗普的问题上并不团结。特别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如匈牙利仍在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眉来眼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回应，不仅在北约层面，美国在北约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欧盟层面。然而面对一个在白宫、国会两院甚至美国最高法院几乎拥有所有权力的人特朗普，我们的处境有些脆弱。特朗普现在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包括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等大型科技公司的支持。所以如果你愿意，现在欧洲确实在危机中，也许这就是布雷顿所说的意思。但是在危机中时，欧洲往往比一切顺利时更加和谐，人们也更愿意相互交谈。我担心特朗普这次上任后事态会加速发展， 尤其是贸易制裁，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的政策是对所有人实施贸易制裁，因此他将对欧洲、亚洲所有主要国家实施制裁，因为几乎每个国家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因此他希望解决这一局面，他还将争取欧洲的法规对美国人更有利。我们可以认为埃隆·马斯克将试图推动他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当然，说到欧美关系，就要提到已经持续了接近三年的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看到加沙停战协议在上周签署，并且在19号，也就是特朗普就职典礼前一天开始实施。那么乌克兰的战争局势会因为特朗普入主白宫而有所改变吗？如果有的话，将如何改变呢？
可以看到，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前就已经计划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听到了会谈的消息，可能会恢复谈判，但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年或者近三年来一直在表明只有以某种方式赢得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他才准备进行谈判，而为乌克兰、为国家而战的乌克兰人显然反对这种做法，因此问题在于要达成妥协。但如果俄罗斯赢得了他想要的东西，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将是一次局部胜利，而对普京就是大胜利。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幸的是，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和团队几个月来一直声称的，因为事实上，美国希望脱离这场冲突，减少在欧洲的存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亚洲和与中国的竞争上。
Et être moins présente en Europe pour plus se concentrer sur l'Asie et sur la concurrence avec la Chine。
那么恰恰是对中国，美国后任的国务卿卢比奥先生在听证会上就以一种非常非常激烈的方式谈到了中国。您如何想象在特朗普 2.0 时代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对台湾海峡的局势的影响呢？
尽管台湾总统赖清德最近的出访包括途经了美国，但台湾海峡的局势比过去平静了一些。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观望未来几周会发生什么，他们已经从即将担任国务卿的马可·卢比奥那里得到了一些预感，他们也在等待贸易制裁方面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等着看特朗普是否会对习近平做出姿态，试图与他交谈并达成协议。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中方对美国会突然开始试图与中国做好朋友抱有多大的希望。我们听到了竞选期间在国会所说的话等等，因此无论如何没有人抱有任何幻想。华盛顿非常反华，与中国竞争非常激烈，五角大楼所有的安全机构都在关注中国，关注印太地区，因此这一切只会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直接的攻击台湾，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
Mais en même temps, bon, ça veut pas dire pour autant que ils vont attaquer Taiwan tout de suite parce qu'il y a d'autres facteurs qui rendront compte.
您刚才谈了很多关于印太地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正在逐步的接近日本，并且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和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这会给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变化吗？在印太地区，我们又能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中期待一些什么呢？
Oui, on voit bien la stratégie de Pékin de tout d'un coup faire les yeux doux à l'Australie, à l'Inde, enfin.
北京的战略一目了然，突然向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抛媚眼。但中国和印度之间不能说是伟大的友谊，而且中印之间还发生过一些非常激烈的冲突。中印之间的竞争也是永恒的。虽然习近平和莫迪见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顺利。日本也是一样，这也是一种竞争关系。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友，并将继续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四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北京显然正试图与四国中的其他三个成员走得更近，但老实说，我不认为这样的联盟会被削弱。当然还有商业方面的因素，澳大利亚因中国抵制澳大利亚产品而深受其害，因此这是一件好事，或许对中澳贸易也是如此。 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不会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到来而突然倒向中国阵营，但无论如何，中国这一步棋走得相当的聪明。
Mais en tout cas, c'est une tentative assez habile de la part de la Chine。
最后一个问题，那您是否认为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真的会撼动整个世界的局势呢？
Le monde va être bousculé principalement parce qu'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 va sortir de ce que un de mes collègues appelait la boîte noire。
我认为世界将天翻地覆，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我的一位同事称之为特朗普先生的黑匣子，因为一旦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他可能会想出一些相当疯狂的点子，比如与普京或习近平等重要领导人达成协议，而这最终会稍微破坏传统的外交机制。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包括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之际，特朗普访问了巴黎。总之，我们将看不到传统的东西，没有传统的外交，这将是一种不同的局面。我们将拭目以待，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颠簸之旅，这意味着一段旅程，相当颠簸的旅程，相当杂乱的旅程。
Un voyage assez bousculé et assez encombré。
非常感谢菲利普·勒克尔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实际上，就在特朗普就职前两天，他于上周五1月17号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一番电话。电话之后，他称赞非常好，并且表示他期待华盛顿和北京能够共同解决许多问题，包括贸易关系、芬太尼和 TikTok 等讨论话题。特朗普在他自己的真理社交网站上写道，他和习近平主席将尽最大的努力加强世界和平，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那么特朗普回归白宫最终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变化，全世界当然都是在拭目以待。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下次再会。您收听的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是由爱娃编播的法国生活，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表示，将在传统的为军方举办的新年祝词仪式上向军队提出他的指导方针，以应对世界越来越多的威胁，因为在他看来，这需要欧洲自己加强军事国防的自主性与实力。而马克龙多年来敦促欧洲真正建立并强化国防，且今天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归白宫的就职典礼。按照总统府爱丽舍宫透露的日程安排，马克龙今天前往西北部雷恩附近的瑟松塞维涅参加这次年度仪式。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提出创新网络和人工智能，这与法国组织举办的人工智能峰会相呼应。这一人工智能峰会将在2月10号至11号在巴黎举行。据爱丽舍宫强调说，该军区是数字和网络陆地支援司令部的所在地，该司令部成立于2024年，旨在保证陆军的作战优势。近年来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期望成为总统捍卫2024至2030年军事规划法的机会。该法提供了4300亿欧元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据马克龙称，在军事规划法结束时，我们将在10年内将军事预算再增加一倍。哪个国家能说并做到这么多？我们不要等到2022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惊雷才醒来。稍早，马克龙已经在1月6号面对法国大使的新年团拜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与要求。评论称，作为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马克龙，他可能认真地听取了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努的警告。法国国防部长在1月初就警告说，由于法国国内政治危机而搁置的2025年预算的缺失，对法国军队加快现代化的更新武装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暂停了国防预算。按此前的预算计划，法国对军队增收的投放，今年的军事规划法预算为33亿美元。法国国防部长警告说，尽管 总体预算受到限制，但这一增长不容商榷。马克龙今天的布列塔尼之行恰逢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的日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其他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但未受邀请的马克龙不会出席。按照媒体的说法，特朗普邀请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多为激进的右派领袖。特朗普重新执政对世界是一个冲击。法国总统的一位亲信顾问表示，马克龙期待着特朗普宣布各种上任决定。稍早时候，马克龙对法国驻各国大使的讲话中就强调，如果我们决定表现的软弱和失败主义，我们就几乎没有机会获得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的尊重。马克龙因此强调，需要与民粹主义政治派别对话与合作，因为法国民粹主义现在知道他们有了一个坚实的盟友。但重要的是，马克龙重申了他对法国国内政治的呼吁，预计今天马克龙将再次详细说明欧洲有必要的战略觉醒。他在1月16号就表示说，威胁正在加速转变，战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指的是俄罗斯已经彻底改造了该国的军事工业，如今俄罗斯一国军工产量相当于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而且美国展开了越来越不受约束的战略讨论，而中国正在获得我们无法比拟的军火库增长。马克龙强调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更快更强的行动，并实施大规模的欧洲投资计划，在军备领域实行欧洲优先。特朗普的到来也可能为马克龙提供一个机会，让他更多的谈论欧洲可能为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并将此并入公正、和平而可以与莫斯科达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月中旬曾表示，他已与法国总统讨论了在乌克兰部署外国军事人员的可能性。基辅的盟友正在幕后讨论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的想法，他们可用来确保美国当选总统所呼吁的假设停火的乌克兰和平的维持。特朗普要求美国的盟友加大国防预算，而且对所有美国盟友无论是否受美国核武器和军事保护伞的保护，均提出了交付某种形式的保护费。欧洲主要是北约国家，也包括美国在其他洲际的盟友国家，都应声增加了国防预算，只是各国的步伐不一致而已。特朗普两次入主白宫，对国际冲击有目共睹，新的影响与冲击将进一步改变国家政治与地缘政治。法国作为欧洲大国，在如此多影响与冲击下，不仅有压力，也有新的机遇。不仅在国际政治层面如此，其实对法国的社会生活、法国人的国际观也有很大的影响与触动。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日法国，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今天就职前夕出席胜利集会，据报他上任首日就要签署超过200项行政命令。在特朗普就任前夕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的中方代表韩正分别会见万斯、马斯克以及美国的工商界人士。日本天皇殿贺特朗普就任，日本人七成对特朗普上任感到不安。卢比奥周一将确认国务卿一职，澳大利亚外长说，美日印澳外长会体现印太合作的承诺。 TikTok 被禁之后又复活，马斯克喊不公平，因为他旗下的平台 X 在中国依然遭到禁止。爱沙尼亚外长认为，考虑到安全风险，应该考虑在欧洲禁止使用 TikTok。北京方面表示，缅甸军政府与果敢同盟军在他的斡旋下签署正式停火协议。2024年，俄罗斯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
据报增加了 3.29%。 韩国法院指尹锡悦的支持者冲击法院是蓄意滋事。中国宣布处决了珠海导致35人死亡的汽车袭击案的凶手。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请您继续在 AHP 的官方网站上继续追踪法国以及国际的重要新闻的报道和分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